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雅各伯研修院，特别是我们海德堡教育问答研习班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考察海德堡教育问答第二部分的第一问，说既然根据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那么是否有逃避这种刑罚，再次得蒙上帝恩宠的方法呢？这回答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他的公义，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便得由别人来替代。所以弟兄姊妹，在海德堡教的问答第二个部分有关因信诚义罪得赦免分别为圣就特别是在这个部分特别是因信诚义所以我们称之为义地也就是说罪人如何在上帝面前诚义的教训。在以上的两堂分享中，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十二问具体的内容，也查考了有关的经文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从这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十五节，说这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以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圣经上有的时候谈到人的过犯有的时候谈到上帝的恩赐有的时候谈到上帝的愤怒，谈到上帝的慈爱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亚当夏娃里堕落的人而言，说上帝的慈爱更多的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恩赐更多的显明了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讲过犯不如恩赐。虽然说我们对于人的过犯固然我们需要明白原罪了、本罪了罪债了、罪污了罪所当受的刑罚了、罪的替代了，但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上帝的恩赐。当我们罗马书固然在第一章就开始讲到上帝的愤怒显现在一切不明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但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也特别讲到上帝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虽然公义与慈爱是相合的虽然人的过犯当受上帝无限的刑罚，但是圣经中更多的向我们显明了上帝在基督里拯救我们的慈爱拯救我们的恩赐这是我们反复思考的今天我们就根据海德堡教育问答原作者之一，也是著名的海德堡教育问答的经验主义的注释者沃尔西努。所以沃尔西努的海德堡教育问答本身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作品里边虽然有问有答有定义但是没有说反复的论证反复的意义了旁义了不同的角度来阐述所以说教理问答是给小孩子们给初信者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所以教理问答我们不能算是经验主义的作品但是教理问答也有经验主义的功夫如果你没有经验主义的思考，经验主义的范畴了、命题了、逻辑了，你很难提问题，很难有个定义，很难建立一个海德堡教育问答这样序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怎么由罪之律因信诚义分别为圣。所以海德堡教育问答和威斯密斯小教育问答一样，看起来在问题上、在答案上在整个的上百问的问答中非常简单其实是非常的有经验主义的功夫。当然 伍尔西路也写了这么一本书啊，这本书就是啊海德堡教理问答的释义啊。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释义啊，本身就是非常啊精烂主义的作品啊，里边提到啊正面的论述啊，反面的论述啊，驳斥有关的论述啊，所以说学术性非常强啊。今天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到啊，按照精烂主义的方法啊，这伍尔西路就提到五个方面。啊，到底我们在基督里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救，这个释放到底是指什么？啊，既然我们在基督里得救得释放，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如果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话还不够，啊，有没有一种必然性和确定性？啊，这就是第三个问题。然后在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这个释放，啊，到底是有瑕疵的呢？啊，还是完美的呢？啊，完美的话又在于什么方面呢？啊，我们会讲到在基督里得释放的这个完美性。啊，最后啊，我们会谈及在基督里得释放终极的成就。所以围绕海德堡教理问答十二问啊，我们要展开五个方面，在基督里所得的释放到底是什么？啊，这种释放的可能性是什么？以及这种释放的必然性和确定性是什么？啊，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释放的啊一种啊完美性啊。第五个方面，我们最终就谈及到这种在基督里所得的释放的啊最终的啊完全的成就。啊，第一个方面，我们首先谈及啊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啊得释放或者得救赎啊到底是什么含义呢？那很多人说，哎呀，你在基督里得救了。啊，你在基督里得赎了，啊，你在基督里得自由得释放了，啊，但是到底你这样讲是什么含义呢？啊，所以说我们知道精烂主义的方法啊，不光是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啊，更是对于问题所问及的谈论的对象啊，提供一个相对比较精准的什么界定。所以当我们讲到在基督里得释放、得赦罪、得救赎的时候，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也就是指我们的罪债，第二个方面是指我们的罪污。所以当我们谈及到亚当犯罪给他自己以及给在亚当里的所有的人带来的原罪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这种罪债也这种罪污罪债就是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犯罪当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就是罪债。但是当我们讲到罪污的时候世人都犯了罪。犯了罪不光是欠了罪债亏欠了荣耀当受刑罚。而是从此以后没有人寻求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这就是指罪的污染。所以我们陷于罪恶之中所受到的捆绑既包括罪债以及由罪债所带来的刑罚，也包括罪污以及由罪污所带来的罪的污染对人性的什么扭曲。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这个荣耀的释放，或者说这个自由，或者说这个救赎，或者说我们在基督里得救因为在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就特别讲到以因信诚义为中心为根本的得救这个方面。所以这所指的释放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罪债中的释放这就是罪得赦免因信诚义一个是从罪污中所得的释放，那就是上帝重生我们并且使我们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成圣所对付的是罪债，是指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归算在基督身上，所以我们罪得赦免因信诚义这更多的是一个法理的地位的法庭性的正式的一个宣告 啊，代表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啊，就像啊，你得到一个中国的外国人得到一个中国的护照啊，那你就有中国人的身份了啊。所以说，这个因信称义啊，所解决的是一个身份的问题。接下来，这个重生和成圣啊，所解决的是一个生命改变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需要生命地位上的改变，就像圣经中讲到，我们得救啊，被从撒旦黑暗的啊罪恶的国度迁移到上帝爱子光明的啊自由的国度啊。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就不再受任何奴仆的恶的辖制啊。这是一个啊一个关键，是一个地位的啊诚意啊与释放的问题。至于重生和成圣啊，这是一个我们生命的内在改变问题。在诚意方面，上帝是归算，但是在重生和成圣方面，是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当然也借着圣言，也借着祷告、听到啊、读经啊、默想、圣读相通啊、基督教的教育啊，这些蒙恩之道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分别为圣啊，能够更加的成为圣洁啊。但是这个分别为圣的过程啊，那是一生一世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在基督里所得的释放、救赎或者得救的时候啊，这样就我们就知道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包括在法理上的、地位上的啊称义啊，使我们摆脱了罪债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啊，他就不再被定罪了啊。我们耶稣基督借着白色大宝座审判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因信称义啊，不再被定罪。然后也包括啊成圣啊，成圣是我们摆脱罪的污染，以及有罪的污染对我们人性带来的伤害啊、扭曲啊、变态啊、抑郁啊，各个方面啊，这些方面需要一个啊一生一世的啊不断对付的过程。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我们在基督里得救、得赎、得释放啊，到底是什么含义？第二个方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种得救、得赎、得释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啊，当然，当谈及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也蕴含着也许上帝不救我们啊。如果上帝不拯救我们啊，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是同归于尽啊，那么上帝也没有亏欠任何人啊。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到，谁做过上帝的谋士呢？啊，谁先给上帝，使他后来偿还呢？所以说，从逻辑的角度，从上帝的公义的角度而言，啊，如果我们犯罪，啊，归于死亡，啊，全部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蒙拣选，没有一个人得救，上帝根本不救我们，啊，就像上帝不救那些堕落的天使，那上帝不拯救我们人，啊，也是公义的。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啊，当然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家都清楚，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和当我们讲到这种得救、得赎、得释放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首先谈及的就是上帝的慈爱啊。如果按照上帝的公义，如果上帝完全按照他的公义来追讨我们啊，纠察我们的罪啊，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啊。但是在上帝有赦罪者啊，所以我们看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这些世上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是想通过他们的修炼，都是想通过他们的立功、立德、立言来得蒙他们所崇拜的神灵的悦纳。但是只有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有因爱我们，就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 所以说上帝对我们的拣选不是出于必然性，不是不得不啊，也不是出于豁然性可能性啊，而是上帝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啊，这方面涉及到上帝意志的自由。那上帝的意志是至为自由的，他按照他自己自由的意志的抉择，他拣选我们啊，因为他爱我们。那上帝为什么爱我们呢？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们。所以圣经在上帝爱我们之外啊，并没有给我们给出更高的理由。上帝爱我们，这就是上帝拣选我们，救赎我们，忍耐我们啊，直到我们最终成全的目的之所在。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智慧。上帝是大有智慧的。我们看到在人被造以前啊，其实那些天使就有一部分堕落了。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出现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啊，蛇，那古蛇也从撒旦以蛇的形式出现啊，引诱亚当夏娃堕落。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儿虽然我们有关的启示不是那么很清楚，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作为堕落天使，在人没有受造之前就已经堕落了。撒旦堕落了，他还要勾引人堕落来反叛上帝，来变得和上帝一样。但是上帝却通过女人的后裔，却通过耶稣基督胜过了撒旦啊，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所以这是大灾近迁的什么奥秘啊？天使观看也不明白，说上帝为何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何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为何通过耶稣基督传道授业十字架舍命死里复活来拯救这个世界啊？实在有测不透的奥秘啊，连使徒保罗都讲胜在神的智慧何其难测啊，他的踪迹何其什么难寻啊，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是大有什么智慧的，而上帝智慧的顶尖的测不透的奥秘的体现，就是上帝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授业啊，施加舍命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来拯救我们。这在圣经上被称之为近迁的智慧，近迁的奥秘。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在基督里之所以得救是有可能性，那是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上帝是无变有的上帝，上帝是死人复活的上帝，上帝能够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及人在基督里得赎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样我们就不能够不谈到上帝的大能。就像保罗谈到耶稣基督说，按圣善的灵说，引从死里复活，引从死里复活啊，显明上帝的什么大能。那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仍然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啊！不管我们是何其欲望，不管我们是何其败坏，甚至不管我们如何抵挡上帝啊，如何逼迫教会，但是当上帝的旨意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能够是像扫罗这样啊，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人服服待毙，悔改信主啊，从逼迫教会啊成为教会啊的柱石。所以说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得救得赎得释放的可能性。当我们思考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是从三个角度，从上帝的慈爱，从上帝的智慧，更是从上帝的大能。